当张幼侠这个站在200万解放军顶端的名字与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极度严厉的罪名一同出现在官方通报中时，意味着我们正见证了一场堪比913林彪事件的政治核爆。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也宣告了中国政治逻辑的脑死亡。张幼侠的落马堪称闪电战，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绝非一场简单的雷霆反腐行动，而是一次跨越20年的血腥而漫长的权力大清洗。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目睹了习近平如何以一己之力将中国政坛推向了加速俯冲的快车道。他为了追求极致的绝对安全，亲手肢解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统治根基。从昔日风光无限，被视为民族脊梁的航天系宇宙邦的集体陨落，到掌握大国重器的火箭军被连根拔起，从绝密情报泄露引发的惊天动荡，到军委大院内那场乃至刺刀见红的残酷内战，最终这场为了强军而发动的整肃，却以解放军指挥中枢的事实性瘫痪作为了荒诞的结局。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将带您穿透重重黑幕，完整复盘这段将近20年的权力秘史。从那批原本前途无量的航天少帅的强势崛起，到习近平利用技术官僚与军改清除异己独揽军权，深入解析并还原这场导致习家军与实权派两败俱伤、彻底改写中国国运的政治内战。要看懂这场清洗，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一套核心源代码。在中共的历史长河中，反党集团、利益团伙、独立王国这些词从来不是中性的法律术语，而是一套高度成熟、反复验证有效的政治修辞技术。这套技术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现实，而在于塑造现实。在发动任何一场大清洗之前，最高层必须先在党内和军内制造一种危机叙事，那就是敌人已经结盟，政权即将遭到合谋威胁。只有当最高统帅被塑造成被围攻的核心清洗行为，才能被包装为正当的自卫反击。这种叙事极其冷酷且实用，它不需要当事人真的在搞政变，只要你们处于同一个权力链条、同一个资源网络，就可以被瞬间抽象为一个集团。在习近平时代，这种集团化叙事被运用到了极致，特别是在军工体系中，这表现为一个完美的闭环。总装备部掌握经费，航天军工集团负责生产，火箭军作为用户负责使用。只要权力格局需要调整，这一整条纵向整合的体系就会被瞬间定义为利益集团。从毛泽东清算彭罗洋路，到后来处理林彪集团，这种把分散的对手打包处理的逻辑一脉相承。到了2025年，当官方宣布苗华、何卫东、林向阳等9名习派将领被开除党籍时，特意选择了扎堆公布，而到了张幼侠时，又将其与刘振利打包清除。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那个曾经辉煌的航天系利益闭环又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02年，去看看那个航天少帅们崛起的年代。在21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叙事中，航天少帅是一种被精心塑造出来的技术精英神话。它不仅是一群工程师的职业标签，更是一种服务于国家叙事与权力工程的政治符号学产物。2002年4月24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航天少帅袁家军三送神舟入天宫》的特稿，标志着这一叙事框架的正式确立。航天少帅这一称谓将技术官僚与英雄主义叙事深度绑定，构建出一种科技及权力合法性的现代中国政治想象。袁家军的个人故事几乎是为这种叙事量身定制的完美样本。39岁担任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本身已是制度内罕见的跃迁。官方媒体进一步强化其理工男完美人设，出身教师家庭，高考数学与物理接近满分，拒绝服从分配，只为进入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这种天赋、意志、国家工程三位一体的叙事，塑造了一种极具政治传播效率的精英模板。个人奋斗与国家崛起同频共振，技术官僚成为民族复兴的化身。但在航天系统的权力谱系中，袁家军只是面子工程，张庆伟才是更具结构意义的里子人物。 张庆伟在30岁即参与载人飞船火箭论证，连续解决长征火箭核心技术瓶颈，在90年代中国航天的低谷期实现技术救国式逆转，为中国航天重新赢得国际信誉。这种技术救火队长的角色使他成为航天系中最早跃迁至省部级权力结构的技术官僚，被视为航天派系的天然领袖。从组织社会学角度看，这种技术功绩叠加、政治跃迁的路径构成了一个高度自洽的技术官僚升迁模型。重大国家工程、技术领军、政治信任、资本、地方治理大位，这一群体的集体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嵌入于一个高度封闭的学术门阀体系。哈工大、北航、西工大、国防科大构成了航天系统的四大权力母校，形成准世袭的职业壁垒。马兴瑞37岁即成为哈工大副校长，随后进入航天科技集团高层，体现出从名校到科研总师再到央企高管，最终官至地方封疆大吏的典型通道。在这种结构中，教育资本不只是知识资本，更是政治筛选器。不是这些系统出身，晋升概率呈几何级下降，形成一种隐性的技术贵族阶层。2012年习近平接班时，隐忍数十年的他终于撕下老实敦厚的伪装，开始实施他筹划已久的帝王霸业。此时的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分裂的权力生态，石油、电力、金融、基建等传统资源部门已被江湖时代的家族网络与地方派系深度嵌入。对习近平而言，这些系统代表的是不可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权力整合的最大障碍。在这种结构背景下，航天系的政治价值不只是技术能力，而是其相对去政治化的背景。长期封闭在国防科工系统内，远离地方权力博弈，缺乏传统派系色彩，适合作为权力重构的楔子。与航天系受到重用相类似的，以陈吉宁为代表的清华高校系官员也由于相近的原因在2010年代中后期得到重用。从政治工程角度看，习近平早期对航天系的提拔具有三重战略价值。第一，权力制衡工具。依附于他的福建帮与浙江帮，官员数量不足以覆盖全国高位，航天系官员派系背景洁净，可用于打破旧有山头，而不至于形成新的强势派系。第二，技术合法性叙事载体，航天工程可视化、可量化、可传播，极易转化为执政绩效符号，服务于中国制造2025与民族复兴叙事。第三，智力筛选逻辑，航天系统高考门槛极高，习近平显然相信智力筛选机制能替代传统政治历练，认为技术精英具有更强执行能力与智力潜力，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智力主义信念。但这一逻辑的致命缺陷在于，技术官僚缺乏政治根基，他们既没有地方派系的组织网络，也没有党务系统的干部资源，权力基础完全依附于最高领袖授权。这种结构使他们成为典型的可替换技术工具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旦政治逻辑发生逆转，这种工具性精英群体将成为最易被整体清算的对象。更关键的是，习近平没有意识到，在航天系官员依附于自己的同时，这一派系与中国最重要的势力军方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利益纽带。在航天系升迁的同时，这个围绕中国最核心战略资源的权力与经济闭环悄然成型。这一闭环具有典型的军工政治经济学结构，技术上游是航天科技集团与航天科工集团，他们承担运载火箭、卫星、战略导弹研发，是军工体系的乙方寡头。马兴瑞、袁家军、吴彦生、许达哲等人长期主政这一层级，掌握研发方向与技术路线的事实性话语权。技术下游是火箭军，作为战略导弹最终用户，火箭军依赖上游研发供给，形成典型的技术依附关系。魏凤和、李玉超等将领代表用户侧利益集团，中枢控制则是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张幼霞长期主政该系统掌握项目立项、科研拨款、采购审批、验收评估的全链条权力，是整个闭环的超级甲方和制度枢纽。这种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研发、采购、使用三位一体， 高度垂直整合，形成封闭型军工市场。张幼侠在其中的角色尤为关键，左手控制研发资金与方向，右手决定采购与列装，形成左手卖给右手的制度结构。在军事保密框架下，这种闭环几乎不可外部审计，构成典型的军工租金场域。这种闭环必然产生双重后果。第一，经济寻租的制度性温床，采购定价、技术评估、项目验收都处于封闭空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寻租空间巨大且难以监管。第二，政治命运共同体，若装备质量造假，战备能力虚报，研发方、采购方、使用方都将被牵连，三方天然形成攻守同盟。这种共同体一旦形成，经济闭环便转化为政治集团的客观基础，同时晋升路径也被深度绑定。航天系官员要进入政治核心圈，必须经过张幼侠这一中枢节点的背书。张幼侠不仅是采购审批者，更是政治引荐人。2013年神舟10号发射时，张幼侠将话筒递给习近平，同时入境的还有马兴瑞与魏凤和，这一幕堪称这一权力三角结构的历史瞬间。在最高领袖眼皮子底下，军工中枢、技术官僚与战略部队三者构成了一个闭环式权力生态系统。正是这种极致封闭、互保、无外部监督的三位一体结构，为后来的系统性腐败与政治清算奠定了组织基础。经济闭环必然生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必然触发集权体制的清洗逻辑。航天系的崛起既是技术官僚时代的高光时刻，也是后来系统性政治覆灭的结构前奏。从结构决定论角度看，航天少帅们的命运几乎是被制度逻辑预写的。他们被选中是因为技术与政治工具属性，他们被清算也是因为这种工具属性一旦失去政治安全性，就会被整体回收。航天系的兴衰成为习近平时代权力运作逻辑的一次教科书级案例。技术精英可以被用来重构权力，但在高度个人化集权体制中，任何形成结构性闭环的技术官僚集团最终都会被视为必须拆解的潜在威胁。2022年10月，正当中共二十大开启新航程的关键节点，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学术研究瞬间刺透了中南海外表坚固的安全屏障。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天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长达255页的中国火箭军报告。这份报告的详尽程度不仅超出了外界对开源情报的认知，更直接在解放军最高层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海啸。这份报告并非泛泛而谈的战略评估，而是一份精准到细胞级的组织结构图与人员点名册。它完整剥离了中国火箭军这支国之重器的所有神秘外壳，内容涵盖了火箭军从司令部到基层营级的指挥架构，详尽列出了各级指挥官的姓名、职衔，乃至各单位的精确地理坐标。这种近乎透视的情报打击，将中国最神秘的战略威慑力量彻底置于了聚光灯下。微观数据的暴露程度令人不寒而栗。报告不仅锁定了位于北京海淀区清河小营西路31号的火箭军总司令部，更下沉到了极具专业性的辅助单位。例如，报告详细记录了一个成立于1977年的测绘大队，不仅指明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营镇和林峰工业园188号，甚至指名道姓地标注了当时的团长为李建伟。在具体的作战序列中，报告对九个基地的分析同样精确，指出其中六个为作战基地，三个为支援部队。报告甚至详细到了某发射营营长的名字。这份报告至今仍公开发表在网上，只需谷歌搜索火箭军255页报告，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对于一支强调隐蔽生存的导弹部队而言，当每一名营长甚至测绘团长的办公室坐标都出现在公开报告中时，这支部队在战时的生存概率已接近于零。这份报告对中共高层的心理冲击是毁灭性的。最高层坚信，如此宏大且精确的微观数据流失，绝不可能仅仅通过卫星图片或公开论文分析获得。这意味着火箭军的政治工作系统、人员档案，甚至情报安全网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崩塌。 这种透明化的恐惧迅速触发了严厉的内部倒查，随之而来的是充满了谍战感的种种传闻。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指向了第三任司令员李玉超，称其子在美留学期间被美方情报机构策反，甚至通过在其父亲领口夹带微型听音器等极端手段窃取核心军事机密。另一种更具技术性的分析则认为，火箭军系统在违规向美国采购某些精密零部件的过程中，相关五倍的性能参数和部署数据被美方通过技术手段自动抓取。无论是哪种路径，核心指向都只有一个，解放军最底层的安全代码已被对手掌握。这份255页的报告就此成为了彻底摧毁火箭军领导层并开启新时代最大规模军事清洗的直接导火索。在情报泄露的阴云下，原本备受宠爱的火箭军，这根被视为民族脊梁和中国最后底牌的支柱，并未能扛住政治海啸的冲击。自2015年由二炮升格为火箭军以来，在短短九年的建军史中，四任司令员全部落马，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其罕见。荒诞的是，现在领导这支世界最大核武库之一的代理司令雷凯，竟然只是一个中将。清洗首先在指挥中枢爆发。2023年7月，第三任司令员李玉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正式免职并立案。紧随其后，第二任司令员周亚宁也被卷入其中。在这场风暴中，火箭军的副职将领同样未能幸免。副司令员张振中、李传广等多名中将、少将级高层相继被罢免，甚至传出了副司令员吴国华自缢死亡的政治迷雾。据统计，火箭军的八个副司令员中，至少有三个被正式落马，五个与火箭军腐败案有关，其司令部几乎被端了数个来回。随着调查的深入，清洗的重点从单一的泄密转向了更为深层的腐败与军备造假问题。在这场政治整肃中，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词汇浮出水面：虚假战斗力。所谓虚假战斗力，揭开了军工利益集团多年来官商勾结的冰山一角。在长期封闭且高压的军备备战中，上游的航天军工企业与中枢的采购部门总装以及下游的使用方火箭军形成了深度的腐败闭环。调查发现，交付给部队的导弹五倍在关键性能参数上存在严重的水分，甚至在生产验收环节中弄虚作假。何卫东曾在军队内部讨论时公开痛批这种虚假战斗力，本质上就是指责张幼侠曾主管多年的装备体系留下的质量黑洞。只是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狱中会师的两人将如何相顾无言？这种腐败是系统性的，为了达成所谓的强军指标，研发单位虚报参数，采购部门在验收时收取贿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火箭军将领则为了政治前途隐瞒装备的真实状态。由于战略导弹项目高度机密且预算巨大，外界监督几乎为零，这使得权钱交易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疯狂滋生。当美国的情报报告证明了火箭军的底牌已近乎透明时，最高层意识到，那些昂贵的导弹可能不仅在坐标上是暴露的，在质量上更是存疑的。这场针对火箭军的清洗，实际上是对该军种从指挥官忠诚度到武器装备实战效能的一次毁灭性清算。而这场火势并没有止步于此，它正顺着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采购链条烧向更高级别，直接导致了两任国防部长的连环倒台。魏凤和与李尚福的落马不仅是职位的更迭，更是对习近平时代军队权力格局的重创。魏凤和是被定性为忠诚失节的陨落大将，他出身于山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岁入伍，在二炮部队从战士班长一步步爬升，其军旅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超过40年都奉献给了这支导弹部队。作为火箭军的首任司令员，他是习近平上台初期亲自授衔，视为军中的核心亲信。然而2024年6月的官宣中，官方对魏凤和的定性使用了极其严厉且罕见的词汇：忠诚失节。在中共的政治术语中，失节通常涉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背叛了组织，甚至暗示其在情报泄露案中存在某种形式的妥协、投降或默许境外势力的策反。官方指责其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本质上是判定他在二炮与火箭军常年形成的派系网络， 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对中央指令虚与委蛇，甚至在关键时刻出现政治节操动摇的独立王国。李尚福则是被定性为辜负重托的技术官僚。魏凤和的继任者李尚福，他的倒台则呈现出另一种政治叙事。作为航天专家出身，李尚福先后毕业于重庆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拥有工科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总装备部负责核心采购业务。他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典型，同时横跨航天系官员与军方背景，原本寄予了其提升军备技术质量、实现航天技术向军事领域转化的重托。但在其就职国防部长仅数月后便突然失踪，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国防部长。官方最终指责其辜负中央信任重托，并强调他严重污染军委装备领域政治生态。这意味着习认为李尚福不仅没能解决前任留下的腐败沉疴，反而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进一步加固了那个左手倒右手的利益闭环。魏李两人的连续倒台标志着军方清洗从具体的作战单位溯源到了掌控全军钱袋子的采购端装备发展部。当军中的势力平衡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并非简单的拨乱反正，而是一场波及整个航天系与军方高层的权力大洗牌。2023年7月，装备发展部发布了一份极具杀伤力的公告，公开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的违规违纪线索。这份公告不仅是定点清理的信号，其背后更隐藏着深层的政治逻辑。2017年10月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场高层权力博弈的产物。在中共的权力版图中，2017年10月是十九大召开的日子。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张幼侠恰好是在2017年8月卸任装备发展部部长一职的，因此这一红线的划定在名义上将张幼侠此前主政总装系统时期的陈年旧账切割开来，使之在此时此刻成为了张幼侠暂时的护身符。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被称为一种低级的掩耳盗铃，虽然表面上在保护张幼侠，但实际上却将军委装备体系这个马蜂窝捅了个底朝天。随着调查的深入，军备采购腐败的实质被剥离开来，这并非简单的礼金往来，而是涉及到了国防根基的结构性塌方。在那个张幼侠主政时期建立、李尚福继承的研发采购使用三位一体闭环中，存在着极度封闭且缺乏监督的权力寻租空间。调查涉及采购招标中的各种猫腻、武器装备的缺斤短两、产品粗制滥造，以及在关键性能参数上弄虚作假等国防机密问题。最令习近平愤怒的是虚假战斗力的暴露。为了满足强军指标，研发端航天系与采购端装发部以及用户端火箭军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共谋。账面数据威风凛凛，但在实战环境下的效能却因质量黑洞而大打折扣。这段话在2017年的时间红线可能在最初确实试图将火势控制在李尚福这一带，但由于利益链条的高度耦合，调查最终不可避免地烧向了航天军工集团。作为解放军最大的导弹装备供应商，航天科工在火箭军案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乙方角色。由火箭军案展开，集团领导层几乎被整体端掉，原董事长袁杰、陈国英相继被带走调查并失联，曾任集团副总经理的刘石泉与王长青则在2023年底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种清算不仅限于企业总部，更蔓延到了地方实权大员。曾任航天科工副总经理，后官至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的张洪文，在2024年被传出失联并接受停职审查。张洪文的失踪象征着航天系官员已不再安全，调查组正沿着技术官僚的晋升路径倒查他们在军工企业任职期间的经济遗留问题。与此同时，航天科技集团则成为了风暴的中心。该集团旗下的两大核心总体院航天一院主要负责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航天八院及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成为了定点清理的重灾区。航天一院它是东风41等洲际导弹的摇篮。昔日的航天少帅、集团总经理吴彦生因涉及火箭军腐败，于2023年12月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另一任院长王小军 则在2023年11月以涉嫌职务犯罪为由辞去人大代表职务。远在上海的八月同样未能幸免。其原院长、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及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的朱之松，在2024年11月官宣落马，继任院长戴守伦远走黑龙江后，也未能逃脱调查。在这场地震中，连此前被视为已平安落地养老的人物也未能幸免。原中国船舶董事长、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雷凡培因长期执掌航天科技集团，且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关键人物，也从中央军民融合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位子上被免职处理。这场风暴甚至跨越了行业壁垒，波及到了主营陆军装备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由于军工产业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任职和人员流动，火箭军案发酵出的线索重创了现任副总理张国清曾经营20余年的老巢。不过就目前来看，还未牵扯到张国清这位下一届常委的有力竞争者。至此，曾经被视为技术精英标杆的航天军工高管们，在短短2年内经历了从民族功臣到被集体清洗的巨变。如果说航天科技与科工集团高管的集体失联是企业层面的坍塌，那么2025年10月28日的一则官宣则标志着航天系在政坛中坚力量的彻底溃败。当天，全国人大官宣罢免了前湖南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达哲的人大代表职务。这一动作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具有极强的定性意义。首先，许达哲失去的人大代表身份，意味着他同时丢掉了人大代表法中明文规定的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的特权。其次，官方采取的是罢免，而非像此前秦刚那样的辞职形式。这说明其问题的性质已经严重到了不留最后体面的程度，基本上已经预定了一张秦城监狱的门票。许达哲的倒台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在航天系内部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继马兴瑞、袁家军、张庆伟之后的航天系第四号大员。他出身于航天系统最核心的总体院航天医院，曾任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兼国家航天局局长，随后空降湖南主政。许达哲的陨落象征着航天系少帅们的骨干力量已经全线断裂，有的被撤职，有的失踪已久。许达哲的结局为这个曾如日中天的派系画上了悲剧性的句号。随着这名四号人物的折戟，航天系在2027年政坛大决战前夕已经基本确定全军覆没。其背后的马兴瑞也已时日无多，张庆伟在人大堪称养老，仅剩袁家军一人勉强维持封疆大吏的地位。回顾航天系官员过去20年的轨迹，可以发现一个残酷的政治逻辑。这些曾在技术领域运筹帷幄的专家，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表现出了极度的脆弱性。航天系官员之所以能像火箭般升迁，是因为习近平在执政初期需要背景干净、无派系根基的技术官僚来平衡石油系、金融系等传统山头。然而，这种权力的根基完全来自于最高领袖的授权，他们从未染指过反腐与人事大权，在政治博弈中没有任何可以传承的力量。在最高权力眼中，他们与在企业上班时并无二致，本质上都是一群干苦力的牛马。其次，航天系官员正经历一种功能性淘汰。当最高领导层不再需要这批技术官僚作为制衡工具，或者当他们所处的利益闭环被视为威胁时，他们会被立刻牺牲。张幼霞、李尚福以及航天系官员之间的深度绑定，形成了一个内部可控的利益循环。但也正因如此，一旦火箭军爆出丑闻，整个链条上的所有技术精英都会被连根拔起。这种大规模的清洗不仅重创了航天系的政治前途，更彻底解构了他们的神州光环。当这些高智商的技术精英被发现同样深陷于采购招标的猫腻和军备质量的弄虚作假中时，他们作为务实靠谱理工男的政治人设彻底崩塌。这场从用户到研发端的溯源清洗，最终证明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生态中，所谓的技术专家型政府也不过是权术博弈的临时抓手，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只能沦为这场权力大地震中的祭品。从2023年的装备发展部红线倒查， 到2025年，许达哲等人的官宣落马，这场清洗不仅端掉了火箭军的指挥中枢，也彻底粉碎了中国航天军工体系的基石。随着航天系精英的集体失守，习近平时代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领袖不再依赖这些具备独立技术威望的官员，转而追求指挥权的绝对集中。这种牺牲专业性换取的绝对服从，既让解放军的战斗力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为后续军中老将张幼侠的最终倒台埋下了致命的引线。在这场中共权力的剧烈震荡中，真正让查办贪腐升级为政治内战的事件，不是发生在聚光灯下京城或内地，而是遥远的新疆。在这里，反习派与习派官员开启了真正的正面对决。2024年底至2025年初，新疆政坛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塌方式腐败调查，但这并非一场单纯的廉政风暴，而是一场旨在动摇习近平文官体系大后方、之江新军的精密战术行动。这场地震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24年10月，原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后转任青海省委政法委书记的杨发森官宣落马。杨发森在公众视野中最为人熟知的标签是2022年乌鲁木齐连续封城100多天，引发全社会剧烈反弹的极端防疫主使者。然而，纪委对他下手的切口并非防疫旧账，而是他在新疆长期经营形成的腐败网络。调查组进驻新疆后，从杨发森交代的材料入手，顺藤摸瓜，端掉了刘琛、马志军等一大批长期在和田地区执掌大权的汉族官员。和田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民族与反恐形势，汉族地方官被赋予了近乎无限的权力。在这种无限权力的温床下，必然滋生出无限的腐败。近十年来，和田地区连续三任地委书记全部被查，这些地方酷吏的倒台在客观上为更高层级的清洗制造了舆论支持和证据链条。如果说抓捕新疆本地官员是剪除枝叶，那么针对陈伟军的调查则是直奔主干而去。陈伟军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土生土长的浙江官员，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刻着浙江帮的烙印。他曾受夏宝龙提拔，由宁波鄞州区委书记跃升为湖州市长，并在李强主政浙江期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甚至兼任了李强老家温州的市委书记。2021年，陈伟俊调任新疆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在当前的政治叙事中，新疆早已不是普通的边疆地区，而是习近平政治版图中极其重要的一座重镇。因此，这种调动并非流放，而是一种典型的镀金与跨区域历练，旨在补齐其缺乏中西部任职履历的短板，为其未来进入中央权力核心铺路。然而，这层派系色彩刚好成了反习势力的攻击缺口。由于浙江是习近平的政治大本营，派系势力铁板一块，很难在浙江本地撕开裂缝。于是，反习派采取了调虎离山、异地挖掘的策略，在根基尚浅的新疆挖掘陈伟俊的黑料。通过控制陈伟俊，反对势力便握住了牵制整个浙江系官员体系，乃至直接向现任高层如李强等浙江帮成员施压的致命把柄。在新疆风暴的中心，曾经如日中天的航天系领军人物、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其政治处境已变得极其诡谲。马兴瑞不仅是航天系的巨头，更是习近平在执政初期选拔出来的技术专家型重臣。进入2025年，马兴瑞的表现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政治植物人状态。他连续缺席了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京半年仍无任何实际任职。尽管他此前偶尔还会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但近期也已消失不见。在中共的缺席政治学中，这种长期隐身的局面通常是失势或调查深入的征兆。马兴瑞的失势与其所属的航天系利益闭环的全线崩溃紧密相关。随着许达哲被罢免人大代表，以及吴彦生、袁杰等昔日副手悉数落马，马兴瑞在政坛的势能已被消耗殆尽。更致命的是其家族商业利益的暴雷。种种线索指向马兴瑞，在主政深圳与广东期间，其兄弟马兴权、马兴文与宝能系存在深度的利益关联。 宝能集团曾向马兴瑞的家乡黑龙江捐赠物资，而协调人正是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其名下的皮包公司甚至能出现在市委书记的官方会见报道中。此外，马兴瑞的哥哥马兴文被指是万科商战中深铁接盘案的幕后操盘手之一，其心腹心杰后来也入主了深铁。这些在政商闭环下运作的商业旧账，在当前权力大洗牌的背景下，被政敌重新拿上台面进行细致审视。马兴瑞的倒台标志着宇宙帮作为习派工具的使命正式终结，这些曾因背景干净被提拔的技术官僚，最终因其所属的利益链条出现结构性腐败而被政敌一击毙命，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说新疆政坛的清洗是针对习派文官体系的定点清除，那么在2024年至2025年间爆发的军中权力博弈，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肉搏战。而且正是这场肉搏战，将原本波谲云诡的人事暗战终于抬到了明面上，让外界看清了这场博弈的双方。一边是以何卫东、苗华为首的习近平东南派系，另一边则是以张幼侠为核心，深耕于总装备部与老陆军系统的实权派。这场对决的序幕是由习近平在军中的两位代理人苗华与何卫东拉开的。在外界看来，何卫东虽贵为军委副主席，但苗华才是这一阵营真正的大脑与大哥。苗华出身于政治工作系统，长期掌管全军的人事晋升大权。他凭借这一权力，将大批起家于福建第31集团军乃至整个原南京军区的少壮派军官，如林向阳、王秀斌、秦树同等，安插在各个关键战区和军种的主官位置上，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习家军。2023年火箭军贪腐案爆发后，以苗和为首的习派将领认为找到了彻底清洗异己的绝佳切口，他们试图借倒查军备采购腐败为由向上溯源，直接去捅张幼侠主管多年的装备体系这个马蜂窝。何卫东甚至在公开场合痛批军队存在虚假战斗力，这在政治信号上等同于直接打脸曾长期主政总装备部的张幼侠。何苗两人的策略非常激进，他们试图打破官方此前为了保护张幼侠而划定的2017年10月这个时间红线，要求将军备采购的倒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傲慢之下，他们低估了张幼侠在军中深耕数十年的根基。张幼侠不仅是开国上将之子，更是解放军中极少数真正参加过越战、拥有实战威望的老将。他在军队中提拔的门生故吏多达上千人。当这种倒查危及到张幼侠及其背后整个陆军势力与军工利益集团的生存时，一场蓄谋已久的反击爆发了。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的权力大洗牌中，张幼侠发起了毁灭性的回击。这场反击的结果令外界目瞪口呆，原本负责监督抓人的习派核心将领竟然被一网打尽。2024年底，中共官宣了苗华、何卫东、林向阳等九名将领被开除党籍的消息，这九人几乎涵盖了习在二十大之后长军的所有核心抓手。苗华，军中大脑，因在干部人事方面捞取利益及培植私人势力犯了大忌而落马。何卫东，名义上的军委副主席，因无法平衡派系矛盾且在博弈中失败而消失。林向阳，东部战区司令员，作为第31军的第三代传人，曾多次主导对台军演，是习最倚重的武统台湾主将。王秀斌、秦树同等均出身于原南京军区，是习派军官的基本盘，这一结果被形容为习派将领全军覆没。张幼侠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通过这波操作将习派在军中的话语权连根拔起。此次对决导致习近平在军中的掌控力出现了一落千丈的断崖式下滑，原本由他亲手提拔历经十年军改才建立起来的中央军委班子，在短短两年内除张生民外几乎全灭。这种团灭直接导致了军队指挥体系的慢性瘫痪。由于如此大面积的高级将领被查办，而无合格的人选及时接任，军委主席的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惯性延迟，甚至出现了张幼侠越俎代庖进行二次传达的实际失控征兆。习近平此时虽然名义上仍是军委主席，但其建立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已经陷入了无法负责的境地， 因为他连自己亲信的政治生命都无法保全。这一阶段的派系角力标志着习近平时代权力运作逻辑的一次重大挫败。在执政初期，习近平巧妙地利用航天系和以苗华、何卫东为首的南京军区势力来制衡江湖时代的旧山头。然而，当这些派系壮大到足以影响最高权力裁决时，领袖的猜忌与派系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惨烈的互斗，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习派文官因新疆地震受挫，习派武官被张幼侠反噬团灭。而张幼侠虽然暂时全胜，但也因此把自己拖入了必须被彻底清除的死胡同。这场针对亲信和世交的无差别清洗，彻底破坏了中共官场长期以来通过忠诚表演换取安全感的理性计策。当官员们发现，即便是从龙职工和血亲世交都不再是保命符时，他们的忠诚将迅速转向静默倒戈。这种安全感的崩塌不仅让习近平陷入了孤家寡人的帝王心态中，更加速了整个权力体系从内部发生的爆裂。张幼侠在这一回合的大获全胜，实际上成为了他本人走向终局的催化剂，同时也为2026年1月这场震撼全球的终极决战拉开了沉重的帷幕。2026年1月24日，农历新年的脚步渐近，但在中国政治权力的心脏，北京却迎来了一场空前的政治核爆。这一天是周六，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罕见的加班发声，通报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消息。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
在中共的新闻发布传统中，选择在周六发布此类重磅消息往往具有深意。一方面，周末是媒体的休假时间，此举可能意在降低消息的传播热度；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是由于形势已迫在眉睫，关于张刘二人被抓的传闻已在数天前于境外广泛流传，最高层被迫提前声明主政熟犯，以防止发生不可控的局势反弹。这一官宣瞬间让外界陷入了巨大的窒息感。张幼侠绝非普通的习派将领，他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破格留任，被视为军中压舱石的头号亲信。他的落马意味着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班子已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剩下习近平本人和负责抓人的军纪委书记张生民。在中共政治术语中，立案审查调查基本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不同于之前的停职检查或免职，这一措辞说明当局已掌握了确凿且无可挽回的证据，张幼侠与刘振利的下一步将是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接受审判。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方式反映出习近平对这两位掌握实权、拥有实战经验的老将存在极深的忌惮。在官宣后的第二天，1月25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社论。这份经过字斟句酌的政治文本对张幼侠的定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厉程度。其中的措辞变化直接释放了最高层的愤怒信号。回顾过去十年，处理郭伯雄、徐才厚乃至不久前的何卫东、苗华时，官方定性多为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但在张幼侠的案例中，官方首次使用了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践踏二字的重量，相信大家都能心领神会。这篇社论不仅使用了践踏，还罗列了针对张刘二人的多项罪孽。这种定性说明张幼侠的案情严重程度已远超贪腐范畴，被上升到了集体性背叛和危害执政根基的高度。这种极端化的定性在中共内部斗争中是经久不衰的操作手法。习近平试图在军队中制造一种政治正确的肃杀氛围，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在这一权力震荡中迅速站队。张幼侠的倒台绝非表面的违法贪腐因素使然，而是在极端集权体制下无法调和的权力猜忌的结果。 尽管过去长期强调习家与张家的世交背景，两人的父亲习仲勋与张宗勋曾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但这种家族情谊在绝对权力面前表现出了极度的脆弱性。习近平对权力控制具有精神疾病般的敏锐度，张幼侠并非那种依附于领袖上升的政治附庸，他与李强、蔡奇这种家臣式的人物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正如我们此前在张幼侠纪录片中所说，他是中国军方最顶端的人物，是唯一一位对习近平有能力造成事实性威胁的人。所以当习近平完成军改，试图将军队塑造成单一意志的习家军时，张幼侠这种具备独立人脉和实战资历的二号人物就不再是压舱石，而是变成了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在领袖的安全感日益缺失，心理逐渐走向皇帝孤家寡人的过程中，这种功高震主的角色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取而代之自立为王，要么在政治斗争中输得一干二净。在权力的逻辑中，清洗往往被视为稳固统治的终极手段。然而习近平时代这场旷日持久且不断升级的军事与政坛整肃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安全悖论。最高领袖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发起了一次次超出既有规则与预期的清洗，但这种频繁且缺乏底线的打击反而让权力的根基加速走向灭亡。威权统治的稳定本质上并不直接取决于领袖对民众的统治，因为独裁者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民主选举，而是取决于领袖能否驾驭由中央军委、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高层精英群体。这群精英的效能与忠诚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个人安全及生存概率的理性计算之上。在江湖时代，这种威权体系是相对平衡的，只要在默许的规则内做事，官员们就能拥有稳定的安全预期。但胸怀秦皇汉武之志的习近平不同，他出身顶层权贵世家，自执掌最高权力以来，所作所为都是把中国当作家产，把中共当作家臣。无论是曾经的太子党同盟，还是自己亲手提拔的依附官员，都可以格杀勿论。但当大清洗蔓延至张幼侠的时候，性质改变了，因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位比张幼侠更具有政治正确背景的官员了。他拥有完美的红色血脉，他亲自身赴沙场，拥有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军功，从基层到两百万解放军的顶端。甚至我们可以说，张幼侠的履历比习近平更像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所以当张幼侠被习近平干掉了之后，不仅是党内精英们，而是整个中国的精英阶级的安全感彻底崩塌了。这种极度不安全的氛围促使精英阶层从主观上的拥护转向了理性的对冲风险。根据博弈论逻辑，当官员们意识到习近平本人就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时，反抗的收益便开始大于服从的成本。可以预见的是，中共官场即将出现了大面积的沉默。精英们在表面上维持着更加疯狂的崇拜仪轨，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为了冷漠的旁观者，甚至隐秘的破坏者。他们不再为政权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而是专注于在领袖视线之外进行自保与权力切割。随着党内共识的瓦解，军队忠诚度不再可靠，习近平将被迫日益依赖警察系统作为自己人身安全的最后保障。而纵观历史，依赖警察治国的统治从来不会长久。当前的这种局面让习近平陷入了政务瘫痪。在高度集权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下，原本需要多名军委委员各司其职协同执行的决策链，现在由于关键岗位的集体性缺位或频繁更替，出现了巨大的传达链延迟。在这场波及全军的高层震荡中，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莫过于其对台海战争潜力的影响。尽管军队中枢陷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风险的降低，反而可能预示着一种更加不理性的决策逻辑。官方媒体在解释当前的政治整肃时，频繁借用历史典故进行背书。相关社论类比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的整顿，称当时各部队开展了数月的严肃整顿，才换来了随后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种叙事旨在向外界传达，当前的整肃并非因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而是为了不把战争留给后人而进行的战前祭旗。在领袖的逻辑中，清理掉像张幼侠这样 可能在关键时刻因战术理性而提出异议的老将，是确保指挥权绝对集中的必要前提。习近平表现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选择，他宁可牺牲由张幼霞、刘振利等专业将领带来的实战指挥效能，也要换取对命令得到绝对执行的极端控制。这种逻辑的危险在于，它摧毁了军队的专业性。被清洗掉的张刘二人，是解放军中极少数真正具备实战经验，且负责制定全军作战计划的核心专家。当专业将领被指挥听话的少壮派或热血战狼将领取代时，解放军在面对复杂的跨海登陆作战时，极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判。这种极致不专业的状态，将导致军队在面对突发危机或执行武力投射任务时，因缺乏能动决策能力而陷入甲午海战或苏军大清洗后的溃败。随着内部合法性的枯竭和党内精英的集体冷漠，领袖对历史性功绩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脑，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已经成为中共内部无可比拟的绝对成就。在习近平的视野中，台海战争不再仅仅是战略博弈，更成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救命稻草。这种建立在权力焦虑之上的决策模式，使得台海局势正走向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赌的不仅是国运，更是领袖个人在权力衰退期的最后一搏。根据党史规律，失去军权的最高领袖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权力的衰退期，表现为军权或党政权力的实际松动，尽管名义地位尚存。第二步是权力的终止期，实质决策权发生转移。第三步则是制度的确认，通过全会或党代会正式宣告改朝换代。张幼霞和习家军的相继落马，标志着习近平已迈出了这可悲的第一步，正式步入不可逆转的权力衰退期。这种针对最亲近盟友的毁灭性清洗，彻底解构了领袖的威望，使其从一个受人爱戴的统帅退化为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这场跨度长达十年的大清洗，导致航天系少帅精英的集体陨落，国之重器火箭军的一蹶不振，习近平麾下东南邦和文官系统的巨大打击，以及中国实战能力最强的老陆军将领的清零。在最初，这或许只是一场针对军队腐败的查办，但最终的走向却令人唏嘘。这场原本旨在强化权威的清洗，最终却因为破坏了所有共识与安全规则，演变成了一场全方位的权力自残。等不久后历史发生巨变时，我们回看这一刻，便会发现时代的丧钟已然敲响。